现在我们看第八章，耶利米书第八章题目是恒久被盗惹神怒。耶利米章圣经都是指责他们的罪恶，也是耶利米有神的话，所以他才不断的传。所以耶利米一开头就是耶和华说，所以这位先知他不断的有神的话领导，可见呢他一直有负担，他是不断的有上面的神的怎么样，有神的意象，灵里有看见有听见，也说明这位先知他跟神的关系也是多么的密切，所以他才传神的话。特别是耶利米的时代是什么，他是在什么呀，在神的子民在当时是景况最黑暗的时代，犹大家最黑暗的时代，没落的时代，就像被掳的前夕，神兴起这位先知，这样的忠心也这样的勇敢啊，体贴神的心来传出神的话。如果没有勇敢也传不出来，因为他的话都是拆毁的话，是不是都是拆毁的话，责备的话，警告的话，宣告神的结，神给他们的结局，这样话没人爱听，可以说根本没有任何人爱听。但是你一直传，他是向神忠心到底，勇敢的传神的话，勇敢的遵行神的旨意，把神的旨意传出来。我们先来看这一章，这一章就是恒久被盗惹神怒。第一段是一到三节，敬拜天象的收场，以色列人一直是拜假神，犹大民族，我们看这个犹大人从君王到首领到百姓通通是在拜什么，拜天上的万象，这个在马拿西的时代是最明显，亚哈斯也是这样，很多王都是这样，拜偶像还不知足，还要拜天上万象，星星日头月亮都是神，拜来拜去拜来拜去，惹神发怒。所以这段神说什么，这是神的宣告，神说到那时有一天，人必将犹大王的骸骨、首领的骸骨、祭司的骸骨、先知的骸骨，并耶路撒冷居民的骸骨，都从坟墓里给他挖出来。这个是对一个人最大的一种报应和不尊重了。死了应该安葬，死了以后啊，那你都没个好，尸首都拉出来，抛散在日头、月亮和天上众星之下，就是他们从前所喜爱、所侍奉、所随从、所求问、所敬拜的。所以我们应该侍奉谁、喜爱谁、随从谁、求问谁、敬拜谁，他们是敬拜这些天上的日头月亮。这些骸骨不再收敛，不得埋葬，必在地面上，以后风化了可不是成了粪土。所以你拜了半天结果就是连你自己本身都成了个粪土，成了粪土。这就是一种什么呀，神的一种刑罚，也是对他们的羞辱。所以我们拜假神就是最大的羞辱，你拜了半天，结果你就在这个日头月亮中心之下被抛尸啊，抛散。同样的例子，类似的例子，就是在王上十三章和王下二十三章，那就是一个少年神人，不是去向伊勒伯安说预言吗？说预言，就是说指着犹大，将来要出了个王，叫约西亚。以后王下二十三章真的出了一个约西亚，约西亚做王的时代，他向南北各地实行革新，彻底拆毁犹太，甚至把所有的这些个拜假神的、拜金牛犊的这些个什么这些个骨头、先知的骨头都把它怎么样从坟墓里挖出来，烧在坛上，都来焚烧。那骨头真的有挖出来的。那这里呢是整个连君王、带首领、带百姓，为什么都提？因为都拜假神，都拜日头、月亮、天上中心。日头、月亮、天上中心是很美呀，光发光啊，很光亮、很美丽。但是他们是受造的，你拿他们当神。所以这世上很多的明星都是等于崇拜的不得了女孩子嘛，就是你看满屋子贴的都是什么呀，什么歌唱家啦，什么什么也有女孩子喜欢球星的，男孩子多半喜欢球星哪一个美国是第几号球星又是哪个咱们什么各种的明星都来崇拜，这都是神憎恶的。并且这恶族所剩下的民，在我所赶到他们的各处，宁可减死不减生， 剩下的就是被掳了，已经被掳抛散在各地了，他们仍然是不肯悔改，减死不减生，就是仍然不选择生命的道路。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敬拜天上的万象的一个结果就是这样的，连骨头都被抛散，受到神的审判。下面我们看第四节到十二节，那这一段呢还是先知神对他说，叫他接着来传神的话，讲到什么呢？愚昧无知，贪婪虚谎。看看这些百姓 是多么的愚昧无知，甚至还不如个空中的飞鸟，不懂得神的法则嘛，愚昧无知。为什么这么愚昧无知？因为里面贪婪啊，信从虚谎，信从虚谎，喜欢爱听假先知的话。那平安，平安了他最爱听。所以我们人呢就是这样，宁可听谎言而不愿意听神的话，因为神的话他眼里我不爱听，不爱听，但是谎言他爱听。所以这种人呢，所以受到神的责备。我们看第四节开始啊，四节到十二节，结局是什么？就一定扑倒。这里特别讲的要跌倒，要扑倒，起都起不来了，最后在扑倒的人中扑倒，是一定陶醉，最后一直跌倒。所以我们不要愚昧无知，一味的贪婪虚谎。所以第四节神说，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人跌倒不再起来吗？人转去不再转来吗？意思怎么就不回来呢？就不肯转回呢？既然跌倒应该再起来呀，就说明他们跌倒了都不再起来，不肯悔改，不肯转过来。所以神是希望神的儿女们能够转过来，所以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这回来这个字就是转变，要转过来，他们不肯转。这耶路撒冷民为何很久被盗呢？所以我们就取这个名字，就是他们刚念到地步，被盗一地步是一直一直一直都不改，这是非常可怕的。不怕你被盗，怕你不改，很久被盗，就是一贯说的这个人的光景，叫一贯被盗，很久被盗。他们守定诡诈不肯回头，此也之见。守定诡诈什么？还有种种理由，用欺骗谎言，我没功夫啊，我实在不行啊，我不能来呀、啊，总是有理由守定诡诈不肯回头。我留心听，听见他们说不正直的话，无人悔改恶行。说我做的是什么呢？个人转奔己路，如马直闯战场。这先知形容他们，没有人真的悔改，没有人悔改恶行，没有人说我做的是什么呢？因为个人呢，每个人都转奔己路，各走各的路，都是为什么呀？都是各从各方啊，就是谋求自己的利益，转奔己路，偏行己路。我们都如羊，偏行己路，被逆到极点，成了迷路的羊一样。而且形容说像马直闯战场，什么意思？我想就是像马一样啊，人家的马是战马呀，他这就是什么呀？他犯罪，他悖逆，转奔己路，他都不知道害怕。马是这样的，马一听脚声不耐站立，就奔向战场，他不知道害怕。他这里就形容这些人犯罪也是这样，不知道害怕，像马直奔战场，死就死吧。因为你自己死就死吧，因为你个人的利益死就死吧。所以有些人铤而走险呢，敢做敢当啊，大丈夫，你就怕吗？你不怕吧，有一天你就知道了。下面第七节形容他们多么愚昧无知，不懂得神的法则。空中的鹳鸟啊，还有什么呀、啊？燕子、白鹫啊，这个斑鸠啊，燕子和白鹤，这些个鸟，他们是候鸟，他们是懂得来去的定期，他们是能够守住当来的时令。这些鸟啊，我们知道他们有悟性啊，他们竟然，你说他们的悟性能跟人比吗？人是有悟性的，他们竟然有这种习惯，有这种啊，能够懂得，能够知道来去的定期，什么时候应该飞向南方啊，什么时候应该飞向北方，都这么样能够守住这个当来的时令。 但是我的百姓却是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都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神的法则就是神所定规的那一个来去的定期，神所定规的那一个时令，现在是什么时候了？马上就要被掳了，你还在什么？还在放纵，还在谋求个人的利益，还短分几路，还不听神的话。是法则，实际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叫我们应该怎么做，应该不怎么做。什么时候你应该逃避，什么时候你应该躲避，什么时候你应该警醒，不懂。所以我们常常愚昧的还不如个鸟，还不如一只鸟，这样的愚昧，这不是神的叹息吗？第八节，你们怎么说我们有智慧啊？我们什么都懂，这叫自以为有智慧。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所以很多人就是犹太人呐、夸这本律法书，夸我们有摩西，我们有律法。摩西不能叫你得救，摩西不能带你进入永生。夸我们有律法，我们有智慧。底下神说：“看呐、文士假比舞弄虚假。”这些个文士最文士是抄录圣经的人，他们是教法师，他们最懂律法，其实是假比舞弄虚假。自己在舞弄一些文章，智慧人惭愧惊慌被擒拿，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所以这就说明他们的根上了，以为自己有智慧，以为有耶和华的律法，但是你根本把神的律法从心里来说是弃掉，不看重。你不看重神的律法，心里就没有真的智慧。所以实在是这样，我们看重主的话，我们心里有主的话，我们是有智慧，这智慧是从神而来，从神的话里来。这里这些百姓可能文士一大堆，律法书也有的是，一卷又一卷，但是没有真正的律法，没有把主的放在心上。所以神说你心里哪有智慧，没有智慧。底下就是宣告神的惩罚，所以我必将他们的妻子给别人，将你的田地给别人为业，因为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一味的贪婪，心里看重的根本不是律法，不是神的话，看重的是物质，是利益，是个人的享受，一味的贪婪，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不知悔改。这就是要被掳之前呢、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晃，尽是假先知。所以约雅敬的时代最明显，假先知，还有西底家的时代，这个在耶利米书在列王记都有这样的随从，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行事虚晃，就是说明他们说假预言，他们贪婪虚晃，他们这个说虚晃的话，他们就有所得，因为王爱听啊。你看西底家最爱听假先知的话，约雅敬也是这样。约雅敬对神的，我们知道，我们读耶利米二十二章就知道，耶利米书的时代就是这几个王做王的时代。约哈斯、约雅敬、约雅敬和西底家哪几个好？一个好王都没有。这四个王，三个王都是约西亚的儿子，所以怎么样啊？都是随从假先知，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使虚晃，所以他们是什么？谎报平安。十一点，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不是吗？有的说不至于被掳，有的说哎，不过被掳两年就回来啦，器皿也回来啦。上帝不是这么公义的，上帝蛮有慈爱的。结果呢，都是骗人，轻轻呼呼医治神百姓，那哪叫医生啊？叫骗人。但是无用的医生，整个是骗人。平安平安了，你没有病，没有病，实际你是得了癌症，还说没病，这不是把人给耽误了吗？所以这叫做谎报平安。我们千万不要做假先知。他们心可憎的是知道惭愧吗？不然，毫不惭愧，都不知羞耻。所以现在啊，主教都有搞同性恋的，都做了这个。做了州长，还有搞同性恋的，不知羞耻，不知惭愧，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 国向他们陶醉的时候，他们立志跌倒，这是有话说的。什么原因？无知、愚昧、贪婪、虚谎，这就是这一段。神多么伤心呢，都没有人看重主的话。你是文士，你是领袖，领袖也是这样，先知道祭司都是这样，用什么随大流啊，因为大家都这么说。所以耶利米是与什么，第一章告诉我们与君王、首领、百姓来反对。所以神说你不要怕，你不要怕，免得他们使你害怕，你只管讲我的话。所以耶利米在这样的恶劣的环境里，他是什么，他是坚城、铁柱、铜墙，因为他有神的话。那这些呢，弃掉耶和华话，所以心里没有智慧。所以这句话很要紧了，大家注意啊，第九节后半句啊，你要有智慧吗？你只有就是看重主的话，多读主的话，细细思想主的话，会有智慧。主教导你知道该怎么做，该怎么做，怎么处事，怎么为人，怎么对待一切。弃掉神的智慧，哪里有智慧呢？你还有什么智慧？他们看重的是什么？假先知的话，话则挺多，平安了，平安了。最后一段大家看啊，不是最后一段，先看13到17，这段就是警告他们仇敌的毁灭来到，仇敌的毁灭是13到17。耶和华说，我必使他们全然灭绝。你这样的，这样的顽梗悖逆，这样的轻轻忽忽医治神百姓的病，从小到大都因为贪婪，那结果什么，就是全然灭绝。葡萄树上没有葡萄，无花果树上没有果子，这就是葡萄树，无花果树就是象征以色列，以色列是葡萄，葡萄树神栽植，神亲自培养，结果呢没有果子，忘恩负义，辜负神恩。我们想为什么没有果子，一个葡萄树应该结果子，为什么没有？不与神联合，这是第一点。我们灵性同样是这样，我们不能名字为葡萄树，是个教会，主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是不是？我父啊是真，是栽培的人。第一是不跟主联合，离了我你就不能做什么。第二不接受修理，也不能结果子，因为里面很多枝子都是不属神的，也不是不结果子的枝子，不肯接受修理，主要用剪子来剪我们，不肯剪，不接受修理，所以不结果子。第一，无花果树同样是意思，应该结果子，隐藏自己，结出果子来，没有果子，没有果子，骄傲啊，飘摇在众树之上啊，当然没有果子，不让神做王，你没有果子，叶子也必枯干，我所赐给他们的必离开他们过去。没有，什么都没有。本来神赐五谷、新酒和油，样样丰富，五谷丰登，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下面是先知的叹息，我们为何静坐不动呢？我们当聚集进入坚固城，在那里静默不言，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静默不言，又将苦胆水给我们喝，我们什么都因我们得罪了耶和华。现在还静默不动啊，还不快快进坚固城？谁是坚固城？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你在投奔他呀，还不肯投奔，要到他面前。什么叫静默不言呢？惭愧、自责、悔改，不要自己还一大堆话，因为我们得罪了神呐、他将苦胆水给我们喝。什么叫苦胆水？到一个地步，你有苦难言，你自作自受，这个叫喝苦胆水，你还有什么官员？没有什么官员了。都因我们得罪了耶和华，得罪神就遭灾，全然毁灭，全然灭绝。第15节，我们指望平安却得不到好处，指望痊愈的时候不料受了惊慌。后面就告诉你灾难来到，从旦，旦就是最北啊，敌人从北部进入，所以从旦那里有敌人的马喷气，他的撞马发嘶声，全地都震动，战争来到，这先知已经看见了。因为他们来吞灭这地和其上所有的，吞灭这城和其中所有的居民，看哪，我必使毒蛇在你们中间，是不服法术的，这毒蛇好厉害，用法术都不能让它禁止，必咬你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毒蛇是什么？神兴起巴比伦 来咬你们，毒蛇魔鬼的权势，最后害你们。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指望平安为什么得不到，我们现在要思想一下，指望痊愈结果呢反倒受惊慌，谁不愿意痊愈啊？我有病啊，你有病你快点求医，求天上的医生，没有平安，所以心里慌慌乱乱，烦烦躁躁，跟这个说跟那个说都没有用。所以我们指望平安怎么得平安？我们指望平安得不到，指望痊愈也得不到，所以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平安还有医治。怎么得平安？怎么得医治？所以唯一的就是你要得平安吗？最近我们也查过以赛亚书48章，告诉你，你神说你，我甚愿你们听从我的话，你的平安就像河水，你的公义像海浪。以赛亚书48章，怎么得平安？我们就不必念了。以赛亚书48章18节19节，太宝贵了，我们每一次读，每一个月读一遍，大家要记住神的话。什么叫甚愿？甚是我巴不得你们听从我的命令。所以你要得平安嘛，你现在快点听主的话，爱神爱人，不要又怪怨人，又是怨天尤人，又是恨人，又是怪东怪西，要追求遵行主的道。甚愿你们素来爱听从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像河水一样，你的公义像海浪，不会枯干的，不会有一会儿又没有平安了。还有怎么这平安？同样是以赛亚书告诉我们，公义的果效是平安。快点追求公义，认罪悔改，赔补偿还，道歉认罪，追求和睦，那你有平安。公义的果效是平安，那是在以赛亚书32章。平安呢一定会给的，你接受耶稣基督，你把他接到你心里面，那你有平安，你有平安，不然我们哪来的平安呢？那么医治也同样是这样，怎么得痊愈？怎么得痊愈？大家看一下出埃及15章，出埃及记15章26节，我们念一下这节圣经。这节圣经我常常给一些个病人，我们现在需要医治，大病小病啊，我们都有。怎么样得平安？怎么得痊愈？得医治？一起念26节。
又说，
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感谢神呐、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上哪找医病的去？哪能够医治你？所以如果你不追求听从主的命令，你没有平安，你得不到医治，最后还要被毒蛇所咬，那你更可怜了，毒蛇把你咬死。这毒蛇不是把人咬死吗？最后的结局是被毒蛇所咬，就是说你遭到了致命的这个刑罚苦害。最后一段，先知为民忧伤，我们看一下18到22，先知为民忧伤这段，这是先知的叹息。他说，我有忧愁，愿能自慰，我心在我里面发昏。先知为什么这么难过？他不是为自己，先知一点都不是为自己，他整个就是为了百姓。我都甚至我巴不得我能自慰，我都得不到安慰，忧愁，心里都发昏。保罗也忧愁，保罗是为骨肉之境，在罗马书第9章10章，保罗心里大有忧愁，心里时常悲伤，是为什么？为他骨肉之境，宁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隔离，都愿意百姓得救。所以保罗就是这样。所以旧约里我们看见耶利米先知说，听啊，是我百姓的哀声从极远之地而来，所以他关心每一个地方的百姓，极远地方而来，说耶和华不在锡安吗？锡安的王不在其中吗？耶和华说，他们为什么以雕刻的偶像和外邦的神像 惹我发怒呢？就说明百姓啊，有一天呢、啊，要发出这样的哀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遭到亡国被掳的命运。有一天他们在喊了，为什么耶和华不在西安呢？我们整个的西安王都被掳，整个被拆毁被焚烧，仇敌进入，尼布甲尼撒的什么将军都坐镇，到那个地步他们该哀嚎了。哎呀，上帝不在西安吗？这里不是神的居所吗？西安的王不在其中吗？底下神就回答了，神说什么？为什么神不在西安？神已经离开了西安，因为你雕刻的偶像，外邦虚无的神惹我发怒，天天雕刻，我们心里面一天老雕刻，又一会儿喜欢这个，一会儿喜欢那个。什么叫雕刻？人手人工，千方百计怎么讨这一个偶像的喜欢，怎么迎合他的心理，怎么向他显出你对他的那种渴慕，你的那个什么呀，你那个邪心，雕刻，拜的是虚无的神。神说你这样的惹我发怒，你当然了，上帝是不在西安，所以有一天神都不在西安。所以中国教会经过苦难的洗礼啊，多少年呢？几十年之久，神都不在教会，教会都成了工厂。底下麦秋已过，夏天以外，我们还未得救，这就是说已经完了。你早不悔改，现在不能得救了，还没有得救。我们知道夏收啊，都有时令。麦秋过去了，夏令都完了，你还要收割吗？你还要想悔改，来不及了。就是说时候过去了，所以我们要抓住时机悔改。先知说，因为我百姓的损伤，我也受了损伤，我哀痛惊慌，将我抓住。所以先知这是以神的百姓的痛苦为自己的痛苦，还是为他们这样的付代价。我也受了损伤，像保罗所说，有谁跌倒，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保罗是这样，众教会的事都挂在他的心上。下面，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我的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哎，这个问的太好了。这意思说，百姓得痊愈，不是基列的乳香能够医治，也不是地上医生能够医治。你只有一个，就是谦卑痛悔，来到神的面前，你得医治，你得痊愈。基列乳香最出名的，乳香最好的，乳香是可以治病。基列的乳香，基列的乳香不能够治我们的病，所以我们最好等这个药，等那个药。不，我说不一定这些要紧，最要紧是我们里面深处好好的认罪悔改。为何不得痊愈呢？意思说，并不是基列，基列就是河东嘛，就是以色列的地嘛，以色列最肥沃的地了。你有的是乳香，你得不到医治。你有是医生，你得不到痊愈。这不是地上的医生可以治。谁是医生啊？他们的当时医生多极了，都是谁？都是假先知，轻轻呼呼医治我百姓的病，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这就是前面十一节，这些医生不少，但是都是瞎治病，轻轻呼医治，没事儿没事儿，平安。实际呢，瞎抹膏药。医生太多没有用，乳香很多没用，所以我们也可以取一个灵异。我们需要什么乳香？祷告代求。乳香啊，乳香也是代求啊，香坛呐、啊、需要乳香代求。我们自己要祷告，我们要为民祷告，要像耶利米这样祷告。耶利米就是烧香，天天烧香代求，一面自己要认罪，一面要快点为人代求，求主赦免医治你百姓的病。病入膏肓了，病太严重了，不是一下能得医治了。这个乳香啊，乃是我们在神面前，这是忠心体会神的心，好好的带到求主医治他百姓的病。我们要这样的做好医生啊，做好医生，叫人知道今天最要紧的是什么，要悔改，改正行动，那才得医治，谦卑痛悔才得医治，而不是找基列乳香，更不要去找假先知啊，找这个暗手，找那个暗手，结果你更吃亏，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找这些，主是天上的大医生，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主能够医治我们的病。 他担当我们的软弱，代替我们的疾病，所以我们也要为人代祷，不是用这个有形的乳香一大堆也没有用。所以这两章圣经呢，真是看见耶利米多么体贴神的心，神的话不住的临到他，他实实在在是又体贴神的心，满有忧伤哀痛，又是这样的勇敢，来什么呀？传神的话，传的话都是逆什么逆耳的话，忠言逆耳啊，人都不爱听，但他警告人，叫人快点悔改，不然有一天一定在扑倒人中扑倒，跌倒就不再起来了。所以求主让我们有体会神的心，有耶利米这样的心肠，爱神爱人爱国爱民，神的话不断的领导，不传自己的话，不要做假先知。这句话名义上你这字面上没有看见假先知，实际很多都是谎报平安乱医治，是不是叫神的儿女们更受痛苦？所以我们求主可怜了，兴起更多好的先知，像耶利米一样。我们现在一同做一个祷告啊，结束，我们一同祷告啊，求主怜悯我们，也怜悯今天的教会啊，不至于到了无法治的这个地步还不悔改，让我们真的改正行动。我们一同祷告。